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哎，姚谦牧师，我们很久呢没有回答这个基督徒能不能的问题。
哎呀，常常都是能不能。
通常我都是收集了一批以后呢，就一起回应嘛，通常都是这样。
嗯，那么这回这个是什么能不能呢？
对了，第一位的问题呢是真妹的问题啊，她说。基督徒能不能放债向别人收利息呢？
这个真妹是不是财主
啊？真妹呢是卖豆腐的
啊，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啊，钱银的有相关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比较复杂，这个问题，因为一方面呢，我们基督徒善待他人，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帮助人是应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财富钱财观呢也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可以贪婪。如果你钱多，哎，你给他人方便帮助，向他们收息，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因为圣经那个耶稣的比方里面也说我们智慧的人呢把银钱放在银行收息嘛，
收利息，
这个，收利息，
但是他是放债。他不是收利息，
当然也相关了。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帮助他人不收利息，这个最好了。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也有生活，我那么收一点息，如果按照圣经，我没有觉得圣经有禁止这回事。
哎，你知道在历史上呢，很多犹太人呢最厉害就是赚钱，
对呀，对呀，
还有呢，他们呢就是最早期的那些的银行啊，就是现代的银行家，在威尼斯的，都是很多跟犹太人有关。所以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放利息呢，放债取利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看圣经呢，他们到禧年的时候，什么都得还给原来的那个人嘛。
所以我就说呢，这个不是绝对性禁止，但是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基督徒是爱心的人，有爱心的人也是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有牺牲的精神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有一种的平衡性，你不可以绝对说，哎呀，不可以。但是如果你面对那个都是非常贫穷的人，那么你怎么样可以有你的良心也不让你可以这样做咯。
嗯，对了，还有呢，因为呢现代的那个理财啊太复杂，所以呢是非常丰富的理财产品。所以例如说我买这债券是不是借钱给人家公司呢？这个某程度上也是。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么丰富的那个经济的那个运作的年代，
啊，
如果这样说，哎，基督徒不能做那个，就一刀切就不对了。
你借钱给政府啊，取回你当有的，他给你高的利息，我们在香港也一样啦。
嗯，对啊，特别
对你们。但是他这个真妹他的问题是，作为个人，如果你真的你有充裕，那么贫穷的人向你借钱，你就哇，用放债的概念去对待他，我个人就觉得这个就要有想象，
就是不要去再加一脚，就踩在这贫穷人身上。
所以你要灵活，真妹，你要灵活是看去看处理这个事情。
主啊，救救我！
好，8184呢也是问基督徒能不能的问题。他说，基督徒可以吃祭物吗？就是拜祭过的食物。
其实这个8184，你如果有看圣经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就已经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对啊，就是你吃了不让人跌倒就 OK 了吗？
主要是简单回你是可以啊。基督徒对吃祭物这个问题上，保罗的立场是可以的，但是要小心。如果你哎呀在庙里啊，在外邦人的庙堂吃祭物，你说哎呀我有这个知识可以吃，但是呢哎呀绊倒你 良心软弱的弟兄，保罗就说，哎呀，你要小心，为着你弟兄的缘故呢，你就要不吃，就是这回事了。
哎，我老婆呢，就是在一家比较传统的中国式的一个机构里头工作，然后呢，他们呢，通常很多时候呢，都有拜什么关公啊那些东西以后，然后呢，拜关帝，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那个猪肉给那些的员工，每个都可以享受。他们呢，就是鸡肉呢，不是因为拜过关公而不吃，而是呢，他说，哎呀，那些猪呢，好油啊，第一就是肥腻，
这个是
第二就是放了好久啊，在那个神明面前，所以呢，你吃不吃祭物呢？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头呢，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别人说你是基督徒啊，八幺八四，为什么你吃祭物、啊？那你就说，
对
呀、
啊
哎，那为了你
这个发问，你就不吃
了。对了，对了，但是吃了，我觉得那些祭物都不好吃，放了好久。
所以万峰，你。
我只看好不好吃，我不吃。因为例如说在我们的环境里头，你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去不去兰州拉面呢？
你没有条件吃了万峰，你要
我已经很
肥，你减肥，你要减肥。
不是，我说那个问题是你去不去兰州拉面？因为呢，
吃啊、
例如兰州拉面那些的肉啊，也是拜祭过的、
嗯、
那个你才吃。那如果你说祭物，只是限制在这个汉族的祭物呢，你就太狭窄了。
嗯，哎，这个你要按这个实际的状况去来。
但是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那些的食物呢，也是经过拉比的验证，当然他也是拜耶和华，拜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们呢最怀念就是呢能够吃猪肉。因为呢，那边呢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不吃猪肉，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是你能不能吃，一定能吃，但是你要知道有
能不能要不要，都是你要考虑的。
主啊，救救我！
好，4767呢，也是问一个大概是能不能的问题了哈，就是呢，他看到基督徒里头呢是存在争执了，那就看到圣经说马太福音说安息日，那但是呢新约来了，耶稣呢就说他是安息的主，所以呢他就不再像旧约里头守安息日，而是守礼拜天，耶稣的复活的一天，那我们能不能这个不守安息日呢？因为如果我不守安息日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十诫啊。
哎，这个呢，我觉得是新约跟旧约你解释圣经最终归都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不谈安息日会啊，他们都是守星期六的嘛。那么今天大部分的基督教会呢，我们以主耶稣星期天复活为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一般如果你要守啊敬拜都是在
礼拜天，
礼拜天嘛。所以这个如果你说在基督教派里面还有争辩呢，这个是小部分的人来争辩。我觉得我尊重那些他还是觉得要守星期六做安息日，但是这个是你是还是停留在旧约的年代。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来了，他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守还是不守哦，甚至他来到人间，他跟门徒出入的时候呢，当时那些拉比那些法利赛人也是说，喂，为什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亏犯触犯安息日的事情。
我想说呢，在早期的教会里头，最早期啊，他们是也守安息日也守主日，所以呢，
这个呢，你是历史学家，你去研究。但是，
对啊，他们是
我们已经2000多年往后的教会，我不觉得跟初期教会完全一样，因为初期教会很多事情是一个过渡性嘛。你可以说他们是从犹太教过渡到新的基督教，
对啊、所以他礼拜六就去会堂。
所以呢，如果你过了2000多年往后还是要遵守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真正了解圣经的解释跟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
嗯，另外一个的情况呢，就是在公元4世纪的末的时候，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很想去掉这个犹太的那个仪式，还有犹太教的那个元素在里头，所以真的的确呢， 到今天也很多人问，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重视新约，旧约呢就放轻松了一点点，这个是公元四百年的导致的情况，所以他们开始他不守安息日，只有主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历史导致的那个情况，所以对我来说，无论安息日会，无论是主日的聚会，只要呢我们持守同样的信仰，
这个要小心。哎，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说哎呀要守主日，不是说我们轻视旧约啊，基督徒也是重视旧约里面的事情，有关的教训的，但是解释圣经就是解释圣经，释经就是释经。如果严格从释经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守主日是最理想也是最正确的道路。
嗯，我觉得你可以有空的时候两天都守，然后因为现在还有五天工作嘛，还有两天可以守节。
你这样说我没办法能来回你了。
我的心要赞美敬拜主耶稣，我的耳要聆听天父的话语，我的眼献给主只开清洁的，我的口要数算满恩的恩典，我已经不数这世界，单单只属于主耶稣，全心全人都献给主，一生都
主啊救救我，有两位良好电台的同工，有姚谦牧师也有万峰啊。那今天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小安呢就问，忧郁症跟罪有没有关系呢？
啊，我反问一个问题啊，那么今天如果患了癌症的人是不是跟罪有关？
肯定你是罪人。
那么我曾经患癌症，我们就是
你不是罪人吗？
哎，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跟犯罪有关嘛。他说这个忧郁症啊，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呢，当然有可能是从罪引起的，但是如果你说一定是呢，那个一定是错误了。
那我经常记得圣经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跟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就医治了他，然后别人就说你家犯了罪，所以你就生来瞎眼。那耶稣就说不是的，
你很圣经化，而且按圣经来回答，因为耶稣的年代门徒问他的问题类同的，他耶稣已经做大了嘛。所以呢小安，你这个问题呢，你如果按圣经也好，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回你也好呢，都不要绝对性去看，而且你也不要说哎，一定是这个一定是那个，因为有可能是那个最引起，当然有可能性呢。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跟人沟通或者说回答问题，我们都不要存这样的心态咯。那么忧郁症呢，在 现在全世界包括香港呢，患病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是哇，我们可能面对的世界这个压力太过压力山大，所以呢，这个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在生活里面让自己在行事为人呢，我轻松一点啊。
嗯，对，
我们不要好像万峰常常投诉我，哎呀，他太忙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忙？
因为
能者多劳啊。
哎呀，不要说这个了，最不喜欢这个啊。那通常呢都是忧郁症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就会导致你更加犯罪的，因为呢忧郁症导致哎呀我心里头呢很负能量啊，经常呢又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觉得所有问题啊都在所有人都得罪了你啊。其实那个罪跟那个忧郁症我是觉得有这个恶性循环的关系。
哎呀，忧郁症是精神病类的其中一个 一种啦，你可以这样说。所以现在如果你听新闻 报告啊，哇，不同的国家地方都有哇，精神病人呢拿刀砍人呢、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但是如果你一刀切，哎呀，全都是因着罪的缘故呢，犯罪的缘故啊，是影响忧郁症呢，我就你要小心。
我觉得有点像找个借口，要总之忧郁症呢就是因为有罪怎样怎样，千万不要这样连起来。但是他肯定是有一个恶性循环
的
关系。
我们做基督徒的信心应当求主怜悯，甚至基督徒里面也很多人可能因为太过高压力了，他不懂得处理就有忧郁症了。忧郁症他要按医生的吩咐来生活的。
嗯，对了，这个是要吃药的。忧郁症跟我发烧啊、病啊、癌症啊，所有病都是一样，都是病。所以有什么事情，先不要跟罪连上关系，先去看医生。
主啊，救救我！
好，收到一位 Veronica 的一个分享啊。那 Veronica 呢就说，哎，最近几个月呢就听了一个教会的教导，总体都 OK 了，但是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呢，他说这圣经里头只有分罪人还有义人，没有蒙恩的罪人这个中间地带的称呼，所以呢这个蒙恩的罪人的称呼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如果这个称呼不是出于否定主因我的信称我为义，而是于不能够忘记自己带着罪性的身份，并且要纪念主的恩典，那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说法。那想问问啊，我们的电台的同工怎么看？
哎呀，蒙恩的罪人呢，我姚谦呢觉得这个蒙恩的罪人，这个蒙恩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所以呢，
所以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嘛、你是蒙恩的罪人，
对对对，
那个蒙恩是形容词嘛。那么神学家啊，是不是马丁路德？他说我们同时是罪人，同时也是义人哦。我们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所以你说如果我们称呼自己或者别人称呼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为什么不行呢？这个不是什么中间地带，这个是一种的自觉，我们从神领受真的是蒙神恩，但是我们还是他所喜悦的一个人，但是身份上我们罪得赦免了嘛。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从今以后不会犯罪，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待神第二次再来身体得赎。所以呢 Veronica 你不需要为着这个名称哎呀大造文章。
他就担心这个教会教导是不是符合圣经啊。
圣经没有这句话， 这句话，但是不表示我们用不同的形容词来表达我们罪人的这种的事实是错误的嘛。
所以万峰是胖的罪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形容词。
你是超胖的罪人，你不但是
你就超胖，我就超胖、
哎、你懂得说话、啊、你懂得说话。
对，所以呢这形容词，所以呢我们也是跟这个教会一样的，我们也认为只有义人还有只有罪人。那我们呢，但是呢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称义。
不要为言辞来烦恼。
基督徒能吃血吗？
基督徒手淫怎么办？
我是基督徒，但我的祖先怎么办呢？
重重复复的信仰问题，就让我们来来回回的回应。
求求老天你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请进来。
哎，李老师，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谢谢你。哎，李老师，我有一个关于信仰上的问题，想向你请教请教。
哦，你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听听。
是这样的，我教我的儿子关于圣经的道理，告诉他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有无所不知的特性的。怎知道啊？儿子马上用马可福音第13:32的经文反问我，说为什么耶稣会不知道神的国何时降临？哦，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看来你的儿子呢，对圣经也蛮有认识哈。那我相信呢，不少朋友读到这段经文呢，其实也会跟你的儿子一样，会发出同样的疑问。好，现在呢，我请你先来读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听吧。
好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另外呢，我想你呢也替我们读出腓立比书2:6-8。
好的，让我找一找。找到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姊妹啊。
啊，
从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明白，圣子耶稣虽然是100%的神，但是当他虚己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同时也是100%的人啊，有着完全的神人二性。他在世上的所作所言呢，都完全顺服，并且呢限制于父神的权柄和差遣之上。那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啊，麻烦你帮我读读呢约翰福音14:31吧。
哇，那么多的经文支持，那我就很容易向我的儿子解释了。好，那现在我就读一读那个约翰福音14:31啊，是，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
好好，那我们看到经文呢，原来主耶稣在世上呢，他是甘心乐意受到呢肉身的约束的。当你的儿子提问哈，就说马可福音13啊，那个怎样的解释呢？那个时候呢，他耶稣哈正好要和门徒，就是提到末世的光景，教导门徒要谨慎警醒，装备自己，随时等候，因为神的国何时来临呢，是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的。
哦，原来耶稣是在以身作则，教导门徒要如何警醒等候，所以才约束自己，预知神国来临的那个神性啊。
没错哈，其实呢，在圣经很多的地方呢，耶稣也曾经有过表明他无所不知的这种能力的。例如呢，他预知自己将要被门徒出卖，将要被捉拿而受死刑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他曾经向门徒预言的。但来到了刚才经文的那个时刻呢，他就选择了虚己，要顺从父神的道路，所以提到天国何时来临的时候呢，他就约束自己的预知能力了。
我明白了。哎呀，原本我还以为圣经有矛盾的地方。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回去懂得怎样回答我的儿子了。
不用客气哈。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再见。
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里头有姚谦牧师，也有万峰5702呢，发来一个让文慧老师很不高兴的问题啊。
不是不高兴。
他就说，我跟文慧一样，我也成了老姑娘，守童身，过日子无依无靠，怎么办呢？我就发给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就发了一个滴汗，滴了三滴汗的这个信息来。
这个是事实啊。5702呢，你说你哎呀守童身，过日子无依无靠，哇，这么惨吗？
对，真的不容易，单身女性真的不容易。
我教会也有不少的单身的姐妹嘛。那么在现代社会里面呢，真的是单身的 女性呢是面对很多的挑战跟社交的压力的，那么可能也有经济的负担、孤独感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呢，我们应当相信，很正面的相信上帝，我们的天父呢，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引导我们一生的主。你有这样的信心，也相信神关心你一切的需要，生活所需，那么你就要有一种的考虑咯，虽然我还是单身，还是我在主面前来寻求主的指引啊。有一些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是在世界上有地位，曾经在我们香港做什么议员的人，丁女性，他也是很高龄才结婚的嘛。所以呢，你要寻求主，你如果说哎呀主啊，我不喜欢，我也没有什么守童身的恩赐，那么你就继续寻求主咯。
我跟你说，我结婚有时候也觉得无依无靠，你想想，没有孩子，不像姚牧师有个女儿可以照顾你老的时候。
哎呀，
没有，
你不要再对我说这句话，我已经警告你说你要孩子，但是你说你不要啊。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也我也会无依无靠的，但是你这样想哦，教会会照顾你的，弟兄姊妹会帮助您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比你年轻的孩子好。
你不是无依无靠，你常常有主有神啊。所以呢，姐妹，你要呢寻求主的指引。基础有健康的社交生活，教会是一个很好的范围。如果你工作的场所也有好的同伴啊同事呢，你要有这种健康的社交咯。
哎，可以听我们以前呢 iRadio 爱广播做过的一个栏目，叫单身快乐族啊，童真牧师啊，就谈谈他一个人怎样单身
多方参考啦。而且你在你的工作上来发展你的技能啊，你的专业，如果你是一个工作上有成就的人呢，技术来发展这方面咯，你就不会孤单了。
救救我！最后一条问题，1757呢，他就说呢，他刚刚信主的同事呢，就是说孩子不省心，家里不顺，因为呢，家里头呢不应该有龙凤图样的被子啊，还有呢，不能够有奥特曼这样动漫造型的人物造型的玩具，不能够有旅游买回来的物件，哎，只要除掉所有呢，都会有神重新保佑，这个不就是很离谱吗？
这个什么龙凤图案呢？为什么这个要除掉这一切的东西？
偶像
剧，它是偶像
化来看这些事情，还有奥特曼也是偶像放在那儿。
基督徒，我们基督教呢没有定规什么龙凤图案啊。
我跟你说，
动漫人物是偶像。
太平天国是这样，它没有人物的图画，它只有花，没有鸟。
哎，这个是已经100多年前了。
对了，所以这个就是很谨慎。但是呢，因为他们相信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但是我相信奥特曼不是偶像，除非你拜他。龙凤呢，我们再重复，中国龙跟西方龙是不一样的哈。
所以基督教强调的是我们的信仰、行为、爱心、兴旺爱，所以不要为这些事情烦恼。
好，欢迎你随时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跟我们联系。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